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宰歌唱。
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新约中的比喻，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凶恶园户的比喻。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这个比喻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还有路加福音20章9到19节。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凶恶园户的比喻是作者马太来参考马可福音12章1到11节的内容所写的，然后他再加上在场听到这个比喻的人的结论以及作者自己的评语，就成了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的记载。原本在凶恶园户的比喻之前，主耶稣已经在讲两个儿子的比喻，接下来耶稣就透过凶恶园户的比喻继续讲到耶稣跟其他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这些宗教领袖不但拒绝耶稣，他们甚至想杀死耶稣。这个比喻的故事要突出了罪人对别人的憎恨，包括对神以及神的仆人和他的独生儿子。如果神在这个罪人面前出现，或许他们会想除灭神。主耶稣曾经向我们颁布两个诫命，第一就是要我们尽心尽信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可是这些罪人的作为刚好相反，他们尽心尽力地去仇恨神，也仇恨别人，他们的心里面完全没有爱。凶恶园户的比喻告诉我们，被园主拣选来管理葡萄园的人怎样苦待园主的仆人，并且杀死了园主的儿子。既然这是一个比喻，我们也要先了解这个比喻里面的人物和地方代表了什么。其实家主代表神，葡萄园象征以色列，园户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仆人代表所有的先知，儿子就象征了主耶稣。现在我们先来进入经文的部分，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以及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样的提醒。首先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刚才我们说过，主耶稣讲完两个儿子的比喻，立刻就讲到凶恶园户的比喻，两个比喻都跟葡萄园有关系。现在我们来读一下经文，了解一下凶恶园户的比喻的内容。马太福音21章33到39节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耶稣一开始就讲出一个比喻的故事，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他在葡萄园的周围圈上篱笆， 并且在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然后就将整个的葡萄园租给了园户，自己就离开，去到外国。这位家主在葡萄园外围上篱笆，是有保护的作用，就是要避免葡萄园受到野兽或者盗贼的侵害或者破坏。挖一个压酒池，就是将一块非常坚固的石头凿成一个可以压酒和存酒的地方。一座楼的希腊文就是一座塔的意思，在葡萄园里面建一座塔就是守望塔，使人可以在里面来看守葡萄园，在塔上四围观看，以防备有盗贼和猛兽进来。由于这个家主要远行，就交给这些仆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葡萄园主人和工人之间有三种不同的交易方式。第一种就是主人聘请工人，将农作物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作为工人的工资。第二种就是将葡萄园的田地租给佃户，佃户向园主来支付租金。第三种就是葡萄园的园主将田地卖给佃户，佃户将部分的农作物给园主作为收入。在这个比喻里面，葡萄园的园主采用了第三种的方式与工人进行交易。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听到了耶稣讲出凶恶园户的比喻，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能够领受耶稣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天父的葡萄园，耶稣所描述的这个比喻以及里面所讲到的事，其实已经出现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翻开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里面正好讲出葡萄园比喻以色列的记载，这部分又可以称为葡萄园之歌。好像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在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也都使用葡萄园比喻以色列，例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另外以西结书十九章十节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收成的日子快到了，家主是时候来收取他应得的一份，所以他就打发工人去葡萄园收果子。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比喻里面，仆人就是旧约的众先知，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代表神的审判快要临到，神的国度快要来临，到时候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交账。可是葡萄园的园户没有听从主人的吩咐，甚至一次又一次的打死家主的仆人，也没有交出收成的果子。犹太人对付假先知一般都是用石头来打死他们，这里就象征了犹太人分不清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以为神所差来的先知都是假的。家主后来差遣自己的儿子去收果子，他以为这些园户会听从自己的儿子，可是园户露出了他们的罪性，看见家主的儿子，心里面就生出了贪婪的恶念，以为杀死了家主的儿子，就可以占有整个的葡萄园。 这里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些罪人和犹太的宗教领袖不尊重神，也不尊重神的仆人，还有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他们迫害先知，又杀死耶稣。园户将家主的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死，就代表了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事实。凶恶园户的比喻其实源自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的葡萄园之歌。耶稣希望以此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神一直以来是如何善待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从一开始，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并且应许赐他们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将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去，不再做奴隶。神又赐给他们充足的粮食以及灵性上的富足。神要求百姓做的事，只是要他们顺服神的命令，为荣耀神而多结果子。神从旧约时代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打发先知去向百姓来收取果子，可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甚至没有好好地来对待神的仆人。主耶稣向犹太人讲出凶恶园户的比喻的时候，他的重点集中在神的仆人的待遇上。从历史和先知的预言，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证据。例如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耶洗别杀死了许多的先知和神的仆人。在约阿施做王的时候，百姓用石头打死了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犹太人一直迫害神的先知和仆人，最后他们连神的儿子都不放过，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由于耶稣讲出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主耶稣使用他们非常熟悉的来作为比喻。神一直以来都将他的选民以色列民看为自己的葡萄园，以色列国就是属神的葡萄园。本来神所栽种的葡萄园都是美好而多结果子的，可是后来他们犯罪堕落，三番四次的来叛逆神，又残害神所差遣来拯救他们的仆人。不过神是柔和谦卑的，无论他的选民悖逆多少次，依然的等待他们回转来归向神。主耶稣讲完凶恶园户的比喻之后，他先提出一个问题，并且等候他们的回应，然后又讲出比喻的道理。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到四十四节。圣经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问在场的人， 园户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些凶恶的园户呢？他们给了两个答案。第一，就是除去所有凶恶的园户。第二个答案就是将葡萄园租给那些可以准时交果子的好园户。接下来，耶稣回应众人，这句话其实来自诗篇118篇22到23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接着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当中匠人就是指的弃绝主耶稣的犹太人，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和信徒的磐石。我们从这句话里面领受到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成为神的绊脚石，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显出自己是威严的君王，他是谦卑顺服，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这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就成为使人跌倒的石头。第二个意义，对于教会来说，耶稣基督是根基，也是磐石，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整个的教会以及信徒的属灵生命得以坚固。第三个意义，对于外邦的国家来说，耶稣基督不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人，反而是绊倒他们的石头。道主再来的时候，对于不信主的列国来说，耶稣就是毁灭他们的石头。在场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听到这个比喻以后，他们都知道耶稣在对他们说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想捉拿耶稣，并且要毁灭他。历史历代以来，曾经出现过许多与神为敌的人，他们不但不爱神，甚至一直是以神来对抗，残害神和他的百姓，藐视神的仆人。这些人就像比喻里面那些凶恶园户一样，他们的确都是神的仇敌。到了今天，究竟什么人是神的仇敌呢？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在还没有悔改信主之前，其实都是神的仇敌，都是以神作对的。既然我们生来是罪人，我们就是神的仇敌。其实我们重生得救之前，在以下几方面，我们都是拒绝耶稣基督与神为敌的。第一方面，人在判断上对抗神，因为我们对神非常的严厉的挑剔，因为自己不相信神，我们对神的判断也是非常的苛刻，甚至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否定别人对神的称赞。第二个意义，人喜欢贴近个人的喜好，不体贴神的心意。人总爱说，我喜欢什么什么，我想怎样怎样，常常贴近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完全没有体贴神的心意，以为今生活在世上都是为了自我的满足，根本不会想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三方面，人在意志上也拒绝神，我们拒绝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安排，拒绝顺服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第四方面，人在情感上也拒绝神。人处在平安的情况下，情绪当然会好一点。当人面对许多困难和苦难的时候，才真正看到他们内心的状况。很多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内心的苦毒全都跑出来，平常的好心情一时间全被生命的风暴所打垮了， 里面的苦毒、咒诅、怨恨，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五方面，人在言语行为上拒绝神。不相信主的人常常否定神的荣耀，拦阻神的工作，拒绝神的吩咐。总之，就是我们所作所为都跟神的心意相违背。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例如法利赛人、文士、犹太的宗教领袖等等，都是拒绝耶稣的人。当主耶稣问众人要怎样处置这些凶恶的缘户，大家的心里面都有答案。今天我们身边仍然有许多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与主来对抗。你还记得利未记26章里面神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吗？神赐予我们自由意志来做任何的决定。当时神也清楚地告诉以色列民，遵行或者违背他的律例典章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过去神的选民做出他们的选择，今天我们要怎样来做回应呢？当亚当犯罪堕落开始，神因着爱定义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以我们复合，并且赦免世人的罪。就像罗马书5章10到11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对人绝对的信任，也充满了忍耐。就算人犯罪堕落，神依然的以爱来等候我们。神赐人自由、权利和义务，让人替他来管理全地，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神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全人类的救赎，为人牺牲而在所不辞。弟兄姊妹，愿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身边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以及为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得取生命的能力和恩典，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传讲福音给世人，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